由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攻打四川的彭水县城。这县长叫何本初，老奸巨猾，先逃之夭夭，保住了他那条狗命。可这营长张龙有点不服气，没想到跟红军这一接触，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，稀了哗啦，干脆就招架不住。张龙一看不好，我也跑吧，结果左臂被榴弹所伤，一头栽进河里，被河水给淹死。至此他这一个营也就算交代了。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就进入了彭水县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一点是张龙和本初万万没想到的。这红军已经疲惫不堪，武器也不全，枪支弹药也不足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就是花子队，怎么打起仗来这么勇敢？这就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啊。那么到了现在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出来不伸手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一出手就打胜仗。这不是吹呀，这跟当年打的那个基础有关系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红三军进驻了彭水县，首先镇压了恶霸地主民愤极大的土财主，而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，把一半拿出来救济城中穷苦的百姓，一半充作军饷。在彭水县辗转的时间，红三军得到了补充，也进行了休整，总算喘过了一口气儿。您想想，连日作战之辗转各地，疲惫不堪，哎，几天之后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贺龙一声令下，撤出彭水县，放弃四川，调回头要赶奔贵州的东侧。这夏曦有点不理解，赶紧找贺龙啊，胡子，咱在彭水住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要转移呀？贺龙耐心的跟他讲，我说书记啊，彭水虽好，地方不大呀，另外这个地方我已经观察了，是易攻难守之地，四面受敌，倘若国民党的军队过来，咱难以招架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现在咱们该知足了，趁着敌人未来之前，咱们当先撤离，赶奔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到了现在，这夏曦也不敢拧了，他的确也佩服贺龙，人家指挥部队打仗比自己要强得多得多，自己真正是纸上谈兵啊，只好服从。简短解说，贺龙指挥红三军一路是边打边撤，离开了四川，就到了贵州。贵州省的情况那更乱，刚开始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和湘西王陈渠珍因为争地盘大打出手，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这国民党倒霉就倒在这上了，他内部不和呀，都想自己立山头，都想自己保存实力，那碰着自己就不行，所以他们不团结，难怪打败仗啊。两方面这一打，不仅闹个四分五裂，而且元气大伤。王家烈虽然还是贵州省的主席，但是对于贵州省的边境地区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。红军正好钻了这个空子，他们一进到贵州境内，王家烈就知道了，有人向他禀报，主席呀，不好了，红军到了咱们贵州省了。王家烈长叹一声，哎， 只要不打的咱们省会，我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了，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。你瞧，这一省的当家人居然放出这话来，对红军是十分有利啊。到了1934年6月16，红三军就进驻了黔东沿河县的封箱西。封箱西啊，地处黔东高原，武陵山脉是横贯其中，周围有乌江，有梵净山。那群众呢，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，而国民党军事力量极弱，部队到达了封箱西，红三军干部战士从上至下都一致给领导提意见，不能再这么盲目的乱走了，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。其实啊，贺龙和关向应都有这种想法。大军住下之后，当晚贺龙、关向应、卢东升、夏曦坐在一起就开了个会。贺龙就说，书记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野鸡还有个山头，白鹤还得有个滩头，咱们红军要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？没有根据地，伤病员不能安置，兵员难以补充，部队也得不到休整，咱们部队得不断的扩大，不是？关向应也说，老夏呀，我看这里啊没有党的基础，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，我们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宣传，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发动。贺龙又说，老夏，红三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马上恢复，没有党团组织，没有政治机关，军队就没了主心骨，你说是不？关向应又说，是啊，胡子说的对啊，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。再有，我发现这里是神兵特别多，我们要去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。大伙这一顿说，夏曦点了点头。到了现在，夏曦啊跟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，有点发蔫了。那当初还了得，我是钦差大臣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谁说话他也听不进去，你就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心思。现在大变特变呢。夏曦听着他们说的有理，胡子、老关，你们说的都在理儿，就依你们的主意办吧。因此他们做出三条规定：第一，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；第二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；第三，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。这时候红三军只有两个师，就是第七师和第九师。党团组织恢复以后，由贺龙任军长，关向应任政治委员，第七师师长为卢东升，第九师师长为钟炳然。封箱西会议之后，关向应下令从红三军当中抽调了100多名干部，组成了几个宣传大队，分头到各地宣传，同时做地方工作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发动土地革命，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。这黔东地区啊，穷乡僻壤，政治不良，民不堪命，所以这神兵就特别多。这些神兵啊，都是不堪受压迫的老百姓，所以他们也就提出了严格的戒律，什么三灭四禁。三灭就是灭兵、灭捐、灭税，四禁就是禁烟、禁酒、禁色、禁道。这些戒律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拥护。红军来到这儿之后，对红军的宗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。这些神兵知道了以后，纷纷派代表跟红三军联络，要求和红军联合抗暴。贺龙把这些神兵就改编成黔东独立师，师长是贺炳炎，红三军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呀。经过红三军的努力， 到了七月中旬，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十四个，乡苏维埃政府三十多个，黔东苏区是初步形成。红三军在黔东站稳了脚跟，贺龙指挥红九师围攻酉阳的南腰界。为什么打南腰界呢？因为南腰界有个恶霸，姓冉，叫冉瑞廷，外号叫冉太横。前文讲过，贺龙在赶马帮的时候，曾在拱滩镇与其交过手。当时冉太横调戏一个卖唱的女子，正好被贺龙给赶上，贺龙是暴打不平，因此闯下大祸。冉太横要求官府捉拿贺龙，贺龙就跟他姐夫古虎一行数人匆匆地离开了拱滩镇。如今呢，这个冉瑞廷比起当年更是霸道啊！他在南腰界一个地方叫大厂坝，修了高墙阔院，院子四周都有炮楼，还豢养了兵丁数百，是威霸一方。他是个反共的急先锋，做尽了坏事。贺龙一想，这个恶霸是不能不除，因此率兵前来攻打。冉瑞廷得知信儿之后，他知道红军的厉害，他也知道贺龙的威名，事先就带着护兵和家眷逃跑了。因此贺龙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南腰界，得了不少军需物资，解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！老百姓非常欢迎红军。贺龙在南腰界没敢停留，留下一部分一个小支队在这维护秩序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继续带着红三军扩大地盘，巩固根据地，可以说搞的是轰轰烈烈呀。说句白话，是绝地逢生。夏曦也高兴了，关向英也高兴了，红三军每个战士的心有了底了，总算有了站脚之地，有了家了，谁能不高兴啊？由于红军迅速的壮大和发展，就吓坏了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，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，现在得着情报了，说贺龙指挥的红三军迅速的扩大地盘，要叫这样下去，不到一年就得把贵州省给占领了。王家烈一听害了怕了，赶紧把幕僚们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。幕僚们纷纷献策呀，主席呀，你得迅速派兵，不能等闲视之，趁着他们还没有大的发展，把他们扑灭消灭，不然的话将来后果不堪设想。说的是说的是。王家烈收拾残兵败将，组织了十个团，配备了优良的武器，向贺龙是发动进攻。贺龙的侦察员向贺龙报告了情况，贺龙是认真对待呀，马上召开了湘苏维埃联席会议。在这个会议上，贺龙指出，这次王家烈派来十个团，一场决战就在眼前，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，我们就能保卫胜利的果实，如果打败了，我们付出的心血却付诸东流啊！他动员战士和群众奋起抵抗，一定把来敌打败，这会开得相当成功，无论是战士和群众都是信心十足，准备备战。可贺龙开完会之后，他是心细如发呀，这就是战略上要蔑视敌人，战术上要重视敌人，毕竟敌人十来个团呢，要认真对待呀。而且在这一年黔东发生了旱灾，不少地方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，这给苏区的人民和生活以及红军的给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些人的思想就开始动摇了，巧家人难做无米炊，抵抗也好， 打仗也行，我们都不怕，那没有吃的可怎么办呢？为此，贺龙、关向英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瞄准了一个重镇，名叫齐滩，这是乌江上游的一个水路码头，运到黔东的食盐布匹多由涪陵转运至此，所以这齐滩呢就成了个重要的集散地，也算本地最繁华热闹之地。敌人在此驻有一个团，贺龙叫了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的团长贺炳炎呢。贺炳炎小伙子精精神神来到贺龙的面前，军长有何指示？贺龙就说：“炳炎呐，齐滩这地儿你知道吗？”“
报告，我知道。”
贺龙接着说：“齐滩为军事要地，你趁着敌人立足未稳，带着你的独立团把他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。只要夺过齐滩来，我们吃粮的问题、食盐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”“
报告军长，有。”“你就交给我吧。”
贺炳炎领令下去了。这时候贺龙又把红九师的师长钟炳然找来了，告诉他齐滩这个地儿咱势在必得，你的任务是全力配合贺炳炎。“
明白。”
咱们再说独立团离着齐滩呢足有180里，贺炳炎回到团里以后马上部署了进攻任务，他把队伍分成了两队向齐滩进发。这天呢恰逢齐滩赶场，什么叫赶场？跟那庙会差不多少，正好赶大集的日子，做买卖的人不少，担任前锋的是甘溪的游击队，游击队员呢大多数都是当地人，他用不着化妆，就是腰里揣着家伙，便三三两两的混进了镇子中。因为初次打仗了，都没有经验，看到守敌在火力范围之内，没等到后边的大部队赶到，有个战士就举起了红旗向敌人发起了冲锋。“
同志们冲啊！”
守齐滩的敌人呢本来就胆战心惊的，一看见红旗便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过来了，心里纳闷儿，哎呀呀，这红军怎么从天而降跑到我们头顶上这儿来了？因此一个个是抱头鼠窜，哇，转头就跑。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吓得哗哗直尿裤子，连滚带爬的也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游击队员一高兴放了一枪，这敌团长也不白给呀，听到这个枪声，这小子就站住了。他听出来这枪声不清脆，好像是土火枪的声，心里都想，哦，不是红军的大部队呀，看来是游击队呀。听这声就听出来，立时就来到精神了，破口大骂士兵，那些正在鼠窜的士兵也听到枪声，有一些老兵油子也断定这是土火枪，不是红军的正规部队，因此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，他们开始对游击队进行了围捕。哎呀，游击队是损失惨重啊，要不说没有战斗经验，成排的倒下。正在这时候贺炳炎率领正规部队赶上来了，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，红军怒威冲啊杀呀！这回正规部队真来了，那个团长一看不好啊，干脆我还跑吧，掉头就跑。于是红军一鼓作气就占领了这个地方，齐滩落入红军之手。咱没说吗，齐滩这地方富足，你看地方不大，物资堆积如山， 尤其是赶集的日子，那东西丢失的多了，因此独立团是大获全胜。消息报到贺龙那里，贺龙大喜呀，这是钻敌人的空子，利用没跟敌人决战之前，我们要补充军需物资，解决吃饭问题。命人纷纷的把粮食食盐运到大本营。就在沿河独立团攻打齐滩的时候，另外一场战斗也在进行，就是印江木黄镇。这个镇是卢东升率领的红七师，本来也想打个胜仗，结果遭到前军李成章五个团的兵力包围。这个李成章啊，是王家烈手下的一员干将，这次围剿他这个旅可以说是这次围剿中的主力。李成章知道红七师被围，甚为高兴，亲赴前线指挥战斗。李成章到了前线，一了解战情，立即对左右说：赤匪七师如今被我们给包围了，势必想突围，他们要想突围，必要从北边出去，以便同匪红九师会合，所以说这地方要死守，一定不能叫他们逃窜。因此李成章派出重兵扼守北边的交通要道。咱们单说红七师师长卢东升，早已想到前军必在通往红九师的要道上埋伏重兵，当即派小部队佯装主攻，前置前军重兵防守的北边，而后命令部队强渡木黄河，向河对岸的岩口坪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待李成章醒悟之后，红七师的尖兵连已经攀上悬崖，全歼岩口坪的守敌，占领了制高点。李成章大怒，好狡猾的红军，让我丢了面子，向省主席怎样交代？这李成章亲自到了前沿，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。嗯，这岩口坪是制高点，这地方说什么也得拿下来，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啊。你们听着，谁要拿下岩口坪，消灭这些穷棒子，军部必有重赏。